FM Taiwan.
3, 2, 1.
一日之所需，百公司为备。我们生活的必需，都是由各行各业堆积起来的。叶问，问出行业上的灾问，希望你会喜欢。欢迎收听本集叶问，我是主持人尔东安。那在今年的三月，2024年3月的时候，我在滑我的 IG 的时候，就看到我们这个 Eaton 的 IG 限时动态，就看到凯尔车业的春酒，也是你们的年度总结。看到他们，很夸张啊，就是你们当天其实大家都穿着黄色的东西，
没错，
有这个唐僧。
对，
还有摩天大圣。
对
对，好，我们今天欢迎到凯尔车业2023的这个销售顾问，还有买车顾问。销售顾问是我们的 Kevin， 欢迎 Kevin。
Hello， 大家好。
还有我们买车冠军是我们的 Eaton。
Hello， 大家好。
Eaton 之前已经有来过叶问的访问，
对，
但是呢，他就是蝉联三年都是凯尔车业的买车天王，应该是从2021、2022、2023都是，对不对？
对，
哇塞，这不得了。我们等一下来问一下这个销售的心法。通常你们会怎么介绍凯尔？凯尔现在的业务人数大概是几个？
大概50个左右。
50左右。
对。
所以50个站在 top one， 真的是 top 销冠啊。
对。你说我们会怎么介绍吗？其实我相信大家可以看出来，我们是一个很年轻的团队。
嗯。
就是很活泼。
嗯。
然后有别于以往大家对车商的旧有观念。因为你看我们的整体形象都算还不错。
嗯嗯嗯。
对对对。
嗯。之前啦，就是看到二手车的业务，或者是销售，其实不乏你会想到可能都是抽烟啊、吃槟榔啊，然后或者是穿拖鞋啊这种。但是遇到 Eaton 之后，因为我之前就有注意到凯尔，你们都是要求公司的形象是非常的体面，然后又都穿衬衫，然后都是西装裤，这样子的一个呈现出来。
对，其实我们凯尔的精神，公司有一个很特别的精神，叫做欢乐，我们放第一。
嗯，
第二个是时尚。
嗯。
第三个是创新，
嗯，
对，这是我们公司的品牌精神，
嗯，
对，这很特别，
蛮特别。我其实没有在二手车行，就是有想到，就是有在做品牌的这件事情，
对，
嗯，所以每一次都看你们出去，因为我不只有追踪你们两位，还有追踪博翔啊，还有追踪 Eric， 对，就是
对
你们里面的感受，真的感觉你们都在玩。
对
对，就是同事之间，然后或者是跟客人之间的反馈。
对
对，就是这个呢，大家可以去追踪一下两位的这个 IG， 你会看到非常多的欢乐。甚至我周遭的朋友，很多人都说感谢你，那个很好笑，都是互传他的东西给我看，这样。那我们先讲到 Kevin， 对 Kevin 在2023的时候，你是卖了几台车，成为50多个人的团队凯尔车业的销售冠军？
我看一下公司的系统，因为我自己都没有特别在看。
对。
那我确认好像是卖76台车
。
对，但是我该怎么说这数字呢？就是中古车销售，我们把车子销售出去有很多种渠道。
嗯，
就是当然大家常看到就是卖给客户，
对，
那个我们叫做小卖。
对，
那还有卖给同行同业的，
嗯，
就是有盘售跟调座。
哦、OK，
那还有送就是拍卖场。那我们公司的计算标准是只看给消费者，就是
小卖给客人的，
对，纯卖给客人是76台车。那如果还要包含其他的话，可能会更多。
哦、
对，
我大概懂了，就是常常中古车有一个术语叫做盘，
对，盘售，对，
你们就直接同行把它拿走，就是盘售这样。
对，当然就价格不会，就是比较低啦。
嗯 嗯， 嗯，
对，就像很多产品不是有个盘价嘛，这样子、
嗯。你这样平均是70几台吗？平均是一个礼拜至少销1.2台。
嗯，
对不对？
嗯、
因为就是只有52个礼拜、哦、工作天，还是你们不是这样算工作天？你们是周一到周六都上班？
我基本上是都上班，
我每天都上班。
对，每天，对，
哦、
没有休息
有。我现在想到了，就是晚上9点，对，客人要看车，嗯、我还是来了，这样。
对对对对，
排铁门上下的那个过程当中，
我跟医生应该是随时随地都在回讯息，
嗯，
只要是我们醒着的时候，
我、哦、洗澡也在回啊，
哦、真的。他洗澡
真
的都带手机进去，我大概他还有水声，之前要这样，
真的无时无刻、
啊。我不需要说，就是之前我也有体会过，大概上礼拜而已。对，打电话给他没接，然后他回我，我在洗澡干嘛？
对，
然后我就说，干，你真的在洗澡，洗澡又回我，他就拍了，
对，
我就拍我洗澡的画面，
真的。
嗯，那 Eaton 呢？你在2023买了几台车，成为50多个人的买车天王？
我看那个记录，大概300多台。因为我每一年大概都是 定365台，
嗯，
就是一天一台，
嗯，
对，然后基本上每年都有达标。
哦，就是，
对对对对，
看这是一天一台，
一天一台，
不得了。那我想问，好，先76台，然后而且都是卖给消费者，我们奖金到底会怎么配比啊？二手车上面的奖金配比是什么样？
因为我们的车种就是价位是很广的嘛，
嗯，
对。那我自己其实主打双 B 保时捷这些车，就大概是150到300万这个区间，我比较会买这个、
哦、
这个价位的车。
Okay、
那其实我们公司不会因为说比较贵的车可以拿到比较多的奖金，
嗯，
我们在算平均的奖金应该就是在10000上下。
哦，就是可以进到业务员上面的是一台车，
对、嗯，大概就是这样。那如果是便宜的车，当然就不会这么多
哦。
对
，OK， 那买车嘞，买车应该有激励奖金吧？因为必须要说，二手车商他其实就是帮大家节省了时间，
对，
帮大家省去了麻烦、嗯。但是必须，每间公司本来就是要讲本求利，本来就是要求赚钱，那肯定就是找到好的价值的车款。然后再用另外一个价格，也就是买低然后去卖高这样子，但是就是帮你去节省这时间，这是肯定要去做的事情。
对，
那买车也会有奖金，买车奖金会怎么算？
其实这个跟房仲很像，
嗯，
就是房仲是不是有分开发端跟销售端？
对，
那我们汽车也是有分采购跟销售，
嗯，
对，我把车子买进来，公司有车卖出去就有办法获利，那客人也可以比较直接的拿得到现金，
嗯，
对，就是等于我们要去囤货嘛，
嗯，
我们要去扛后面的风险，去承担一些售后的保固，
对，
抽取一些服务费，我觉得是非常合理的。那通常我们其实这个利润呢，大概就是抓一成，
嗯，
一成，但是这一成
销售的一成，
就是总利润的一成、
哦，
但是这个
总利润
不含固定成本、人事成本、变动成本、
嗯、
一些水电啊等等的、嗯，都全部包含在里面。嗯，所以其实扣一扣，我们大概就是抓一成在、
嗯、OK， 你们毛利大概是抓到一成这样，
就是在这个销售跟采购这边。
嗯，那采购的奖金，因为刚刚 Kevin 有讲到，就是本来就是嘛，业务值本来就是卖的多，你肯定得到奖金就是。那只要买车奖金的 range 也差不多是
差不多差不多
哦，所以可能也落在这个地方。
对，但是我们公司比较 prefer 就是，当然你有办法采购到好的车，
嗯。
才会有好的车卖，
对
对。那有时候车子这个东西它很特别，它物件好的时候，它其实不需要业务，
嗯嗯嗯，
客人自己会上来，就俗称叫做产品自己会说话。
现在哪一些车是很好去销售？因为我知道凯宴啊、Macan 啊，对，保时捷的这两台车绝对都是销售保证。
对
对，
其实我觉得现在都是718，还有
保时捷的
Alfa，
嗯
，LM 啊。这些车基本上，或者是
买了就会有人接。
对，然后像 C300 神话，我觉得在现在有慢慢削减一点、
哦，
就是有转变，就变成 Macan 那些车。
嗯，
对，然后 Focus 啊，就这些车啦，
主流车。
哦、
对，
还有特斯拉。
你刚刚讲到 C300， 所以就想到很多少年家就会开车 C300， 加油加300。
对，这是真的、啊，
所以可能就会让这些事情就会想要降低去买 C300 嘛，或许。但是过去可能 C300 是销售最好的、欸
我认真觉得有，我认真觉得有，因为。在这个预算内，这个车其实完全没有问题，这车很棒，
嗯、
它在预算内是很无敌的选择、
嗯。
但是其实不是大家说买这个车人都是教练啊、
嗯，
其实有很多就是很一般或者是一些正常的上班族之类的，因为这车 CP 值很高嘛、
嗯。
但是很多原本要买这车的客人会因为这些舆论，而不去买这个车，
嗯、
很明显哦、嗯。对，
其实说真的，销售天王必须要说。Kevin 一讲到车的时候，他眼神在发光。因为你们现在在就是听节目，或许没有听到，但是我真的像刚刚就是因为他开车来，然后到我们公司楼下的停车场，他就说：“哦，我刚刚去收了一台车，然后我就是今天开这台车来，它是 GTI 嘛，
对，
然后是白色的，然后是2019的车。”
对，
他跟我介绍，哇，是 BBS 轮圈轮框、
嗯，
对，然后还有整个就是它的性能啊，还有什么？我说那这样的话，我帮你停一下车，
对，
整个开起来就不一样，然后。他总是可以就是跟我说到车子很好的地方。其实我也想问到 Kevin， 你进入到中古车3年半，
我应该说我在凯尔3年半，
在凯尔3年半，
我之前本来就都在做车子相关的工作。
哦，
对，
所以之前在凯尔之前也是中古车行业吗？
也算
是中古车行业。
对对对对，
那怎么会进入到中古车的销售的产业？你当时的因缘机会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最初衷就是我很喜欢车、
嗯、
我从小到大都很喜欢车，
嗯，
那一定会面临到购买人生第一台车这件事。
嗯，
对。 那因为我们一直都会接触一些什么 YouTube 啊，以前啦，可能 YouTube 最强吧、
嗯。对，
我们看一些国内外的一些 YouTuber， 年轻 YouTuber，、嗯、他们买第一台车都是会从中古车下手，尤其北美那边年轻人就是买一台、嗯、哦他自己喜欢的中古车，因为物价美廉嘛。
对，
而且他们中古车其实就是很透明的，资讯都很透明，自己去找车买一台自己喜欢的车，又便宜，练手碰了也不心疼。那我买第一台车的时候，家中的长辈其实都很不支持，我觉得。这也跟我们之前中古车的市场的旧有观念，
嗯，
有很明显的影响。
对，
大家对这个中古车不好，就说啊，小孩子不要买中古车之类的。那我觉得很奇怪啊，为什么台湾中古车会做成这样？
嗯、
所以我就想要进来了解一下这个市场到底在发生什么事情。
多久以前的时候，你想要买第一台车，然后你有看到像这样子的一个业态？
其实就是十八岁的时候，其实我十七岁。我一直很想要买车啦，
然后当时你爸就是说啊，你不要看中古车啦，中古车不好啦，这样直接买新的。
对、嗯，但是因为新的就很贵啊。对啊，我如果买一台二手的 Focus， 可能是60万。
对，
啊，新的 Focus， 我觉得现在随便，光我当时那时候，
对，
我现在26嘛，
对，
我大概是也是七八年前。
Kevin 是1997的，
对，97的、嗯，对。那时候我办好一台新的 Focus 也要快。90几万了，
嗯，
对、啊，
就当时在
我说认真的啦，
欸、你在90几万，其实在二手车市场很有竞争优势，你可以买到很好的车。
对，我可以买 C300 哎、欸，
对啊，
我可以买宾士哎、欸，我可以买 BMW 哎、欸，对啊，就是整个感觉又不一样，
嗯，
对啊，我当然因为家里让我买一台车子开嘛，那我就开了我的新车去做中古车，然后也见识到这个行业，那我觉得蛮好玩的啦，没有大家说的这么夸张，
所以就是自己爱车，然后也看到了中古车，你很想要改变它的一些地方。
对，
嗯，所以你是大学毕业之后就开始进入到中古车的销售，
还没毕业，我
那时候还没毕业就开始进入，
大二的时候就跑去投履历了，
嗯，
对，就想说边做边玩嘛，
哦，
对、啊，
而且你自己也喜欢车，就刚好，
对啊，对啊，对啊、嗯，
但这种车其实有分非常多的等级啦，可能有比如说国产的，或者是日系的，甚至双 B 的。甚至保时捷电车，然后或者是更高级点是那种豪车。对，哎、欸、，Ethan， 其实你在凯尔，甚至在车业，就是 Ethan 之前也是在车业嘛，
嗯、
也一段时间了、
嗯。
你有没有发现到现在整个二手车上面的业态会是怎么样？疫情前、疫情后，有听到疫情的时候好像是非常鼎盛。
对，
你怎么看？
去年有一波大降价，
2023
的时候，有一个车行的就是雪崩啊。
嗯嗯，
就是真的很夸张，每个这个 YouTuber 都在拍，每个车行的老板都在拍，说车子的那个价格整个崩盘。
嗯，
对。那我们其实业界的术语我们叫做补跌，就是补跌回两年前的价格。
哦，
就是因为已经疫情的时候已经大概一两年是没有掉价。
嗯，
那到现在的新车的晶片已经稳定了。
对，
好、嗯，他们的这些零组件逐渐都稳定。那新车就越来越多、
嗯、
那新车多当然就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价格会有一些优惠，价格会往下修、
嗯、
会送一些东西。
嗯，
所以在去年的2023我有查一下，就是成交47万辆，已经
新车吗？
新车，
嗯，
所以是近18年来的新高。
哦，新车新高，
所以相对中古车跟新车就是相辅相成嘛。
嗯，
新车好，中古车自然也会好。
嗯，
因为很多人会去买卖，像去年的股市其实也不错，
嗯，
所以就很多人会去做买一台新车，或者是跟我们车换车，
嗯，
对，就是换一台自己想要的车子，
嗯，
去开，
嗯，市场有流量更多车进来的时候，那当然对整中古车，因为就是有买卖的产业，
中古车挂牌听说也是创新高、嗯，对，就大家会去想换车，
嗯
嗯，
因为我在之前有听到，就是在疫情期间大家的买气很高。然后在疫情后，当然就是价格，就是你刚刚讲有稍微下降了一些，但是去年的新车成交也很多，然后在整个实际的买车的这个就是
买气不减，
对，买气不减还是落在这边。Kevin 也是嘛，就是你在进中古车这三年来，对
对，
你有看你，因为你们是计算去年嘛，是76辆，那你在更之前呢？
其实我在更之前，因为。
对啊，在做
我们
销售这一
块，就是这个系统也是在这近一两年内才清楚了做出来，所以在之前我们都没有，像我自己是没有在看我自己实际的销售量。
哦，
对，而且我觉得也是我们2023年算更清楚的去定位我们整体公司的形象跟数据化。
嗯，
对，对对对。那你说我们在疫情这段时间，我觉得刚好跟上了。
嗯，
因为我在开了3年多嘛，3年半，超过3年半的4年这段时间，经过疫情， 那说真的，疫情缺车的时候，客人是用抢车的，就是可能一台 Macan， 是好几个客人在抢。
有很常看到谢一腾说定金先设过来
的，对，真的不夸张。其实这完全不是话说，
没有看过先留，
完全不是话说，是你不付定金，你根本就买不到车。那很多客人都是经过了几次，发现说哇，我们真的没在胡乱。他后来就是真的付定金。其实我觉得是一个 cycle， 就是前面的人不相信，后来经过几次
他买不到，
对，他买不到，他是不是就付定金？但是后面还要补一个人，就一直有补人上说，哎，怎么可能，我不付定金啊，一直这样重复去发生，所以就会很多人不看车，就付定金去买车。那那段时间其实整体的车价连我们都不敢相信，因为像医生在买车嘛，他买一台车子，就用Young Macan举例，或是C300为例，我在两三年前我在收购的价格就是跟我现在疫情的时候收购是一样，但是它是车子，车子怎么可能不折损？
对啊，折了两年了，
真的很不合理，连我们自己都觉得
不合理。所以它就是一个非常保值的车款，
就是疫情那段时间啊，市场供需嘛，对，所以我们必须也要用那个价格才能收到车子，是这样子，对，
就是有供需去做这件事情的，
没错，
去评估这件事情，
对。
然后还有，其实我有注意到在凯尔里面。其实也别于其他的二手车，因为我当然还有做车的、做二手车的一些朋友，你们算是个人形象经营还有媒体社群做的最好，每一个人都有在做，是你们有被要求吗？你们的课程有去上过这一些吗？
我们那时候进来公司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脸书的好友，要先加满。我那时候
5000位，
1000多人加到5000人，
怎么、就是、怎么加？你在路上看到朋友？
我没有，一开始就是乱加。然后到后面才开始删不认识的，然后到最后再加认识的，慢慢慢慢这样加，因为我觉得做业务就是要大量曝光，
对
对，你要让大家知道你是谁，
而且尤其是在比如说你刚刚讲到房仲或者是甚至二手车的业务当中，就是要大量曝光，
没错，
大家要让大家知道，最多人知道你是做什么的，
对
对，所以你们进公司就被要求要进这块，
我们还有被要求一天一则贴文，对，就是。一天要 po 一则以上，不管是脸书，那时候以前是脸书，现在是 IG， 像 Kevin 他是做抖音，对，那我们就是有做很多自媒体，就是多元化，就是 Line 啊、IG、抖音，然后甚至是
Facebook，
能曝光就曝光、
能曝光你能想得到的，
对，
除了 Tinder 没办法，不然其实我也很想，
对。
对，因为伊藤已经结婚了，听着，可是你就跟老婆说，我这是为了工作，
我找客户，
对啊，
只花男生，
对对对对，因为买车可能男生还是居多。
match 到之后要买车吗？
他直接跟你约汽车旅馆，这样，我想要在那要看车、验车，这样。欸、所以伊藤就是专精于在 Facebook 跟 IG， 而且一天最少会发一篇，
没错。
欸、你怎么去打破就是这个的习惯？因为其实你看到、喔、一天很快就过了，然后你又这么忙，你要接电话，你要去处理什么钱啊、价格啊这些去对，然后还要去跟客人去解释啊，对啊，你怎么去做经营这一块？
我的话很简单，因为我的文案都已经打好了，我基本上就是把我想到的东西全部都会打进去，然后只要有照片就有故事，
就把它补起来了。
没错，就马上就可以发，而且发文的东西，我甚至都已经排程都已经排好了。
哦，真的排程很重要。你现在刚好这样子两个小时的空档，你就排个一整周这样。
对，
然后除非有新的一些话题再进来。
没错，没错。
Kevin 呢 ？Kevin 在经营社群的话，
其实我觉得差不多。我觉得就是分享日常。我们这个行业，我个人觉得很棒的地方就是工作像日常，然后日常也可以工作。所以我们像我们看我们的现实动态啊，跟我们分享的照片，其实就是很有点像，因为我们在边工作边玩，但说认真，我们其实真的很认真，无时无刻都在可能研究车子或客人讯息，但是我们就可能把一些日常我们看到的车子或是很好笑的事情，都分享出来，但像发文这件事，我进公司也是第一天就被要求说，以后每天一定要发一篇文，那
谁要求你们？
就是公司
宋哥吗？
那时候店长要求
的。对，然后后来因为店长版就是靠这个做起来的，像民族店播响嘛，
对，
是靠这个做起来。那这件事必须发扬光大，所以我们未来开业的所有伙伴都是一定要强制做这件事情。对，那现在除了脸书以外，很多其他的自媒体平台嘛，所以现在是不会管说一定要脸书，但是你一定要去做曝光。那像很常在发文，其实很容易是会疲劳的。 看的人其实也会受众也会觉得疲劳、嗯、那我们其实就要一直在想说要怎么让人觉得不无聊，因为你看我每天如果都发车，
嗯，
后面就不会有人想看啦，
嗯嗯嗯，
对对对，像所以我们就会分享一些很日常的东西，我们可能出去玩吃什么东西啊之类的这样子。
那哎、欸、Ethan 你真的觉得在经营社群是跟你在去做买车甚至销售二手车这一块是正成长吗？
绝对是正成长。
所以你发现现在你的客群，不管找你请你来帮他估价估车请你去买车的，跟去跟你想要买车的，是从社群来的？
我很多都是介绍，就是转介绍或是从网络的社群，然后最近就比较多就是客人可能看到你的时候会直接跟你说可能你的猫
哦、oh,
你的猫是叫什么名字，
招财猫欸，
你的助理、Carmy、对，你的助理叫什么名字，
阿力、
欸、都是粉丝
都变成网络红人了你知道吗？
对，就是他们会去先看你的这个动态，至少前十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们会先做功课。
嗯，
对，我很常遇到就是欸，可能像我们去吃餐厅会看 Google 的评价，
对，
那那些人正常来讲如果我找到一个人的话，我一定会脸书至少搜寻一下这个人是不是有这个人，
嗯，
而这个人屌不屌，
嗯，
对，他厉不厉害，
嗯，
对，然后后来呢，哎、欸，发现、这个人不错，一见到面的时候就有一种，哎、欸，相见恨晚的感觉，
而且更有信任感嘛，
对，就是
买
的时候
很怕，就是哇，这个人跑掉了，
对，
没错，
然后或者是哎、欸，我跟你那什么业务，他没做了啦，
对，
假如你现在一直深耕这一块，然后可能你还有一些做出一些成绩，其实对你的整个信任价值也是高很多的。
没错，
哇，哎、欸，真的是社群，所以你们有讲嘛？就是博翔是明珠店店长，他也是从这边开始经营他自己起来的。
对，
然后也都是很多的转介绍，转介绍，我不认识你，就先从社群来认识你。
没错，
所以 Kevin 也是吗？你关于销售的话，你也是有同感？
我觉得销售更吃这个，像我有些中南部的客户、嗯，因为有距离嘛，那他可能也排不出时间来北上看车。那我最近有一个，就是我说真的，阿姨那种妈妈，
嗯，
妈妈买菜都会挑了。更何况买车，你懂吗？嗯、
挑爆，
绝对挑爆！他一定要看到东西，
跟挑老公一样，
他才敢下手。
嗯，
那可以因为社群曝光，他因为信任我，不去看车，直接付定金给我。是屏东的妈妈哦，
嗯，
当然会中间有很多细节等等、
嗯，
我们都是可以用靠我们的社群曝光他信。他说：“哎、欸，我看你是一个很值得信任的人，看你也做很久了，而且你好像也是你们公司的第一名，这样子，
嗯，
是很明显。”还有。他在搜寻可能我们凯尔的地标好了，他点进去看我们的照片，很常看到我的脸，
嗯，
他就说哦，那你做很久了，对对对、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啦，很重要，
真的耶。因为其实我也常跟我们 FN Town 的业务在分享、啊、就是你在客人心中有多少的信任，他就愿意投资多少钱在你身上。
没错，
对，所以就看怎么去培养这样子的一个信任程度，转介成成交，
可以省去了很多沟通的时间、
嗯、没错没错，
真的、嗯，
我那天遇到一个也是交车的时候遇到，题外话，他刚讲说阿姨看到这个小鲜肉，
对，
直接信任嘛。
嗯，
我是遇到一个警察局局长，
嗯，
他一看到我跟我谈吐完之后，他隔天跟我讲，他说虽然你看起来酷酷的，但是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正直的人。然后我就说哦，是是是是是，
嗯，对，所以就是谈吐之后，
他就说他绿人无数了，看过各种好人跟坏人，
嗯。
那我被归列在好人里面正直的那一块，
所以警察局长他也是有看社群吗、嗯、还是哦，所以他也是看你的社群，然后看到就是你的经营，然后之后他就会增加信任度，然后就来到
这，就说哎、欸，这个、嗯、他觉得公司还蛮正派，
嗯，
然后后来就发现哎、欸，我这个人曝光也都是比较正面正派的这个经营的方式，
嗯，
就买车了，
嗯，
对、
欸、那两位啊，就是因为刚才有讲到，据我所了解，凯尔其实开了很多家的分店，在新庄也有，在林口也有，然后这两个店可能都会是走国产啊或者是日系，因为可能以当地的需求有关系，
对，
然后在民族啊，在民权啊，甚至在内湖的话，可能就会是以电车或者是双 B 或者是保时捷甚至一些超跑为主。那你们两位呢？你们两位就是 Ethan 他以买车的话是什么车都买吗？还是你会专门挑哪一些的车款，哪一种等级的？因为刚刚 Kevin 有讲到，就是专门是在150到300之间是擅长的车款，
就是我算最了解的，最常在买卖就是这个区间。
现在看到最多买车的需求是哪一种？就是刚刚有讲到嘛 C300 或者是凯宴。
我觉得在、嗯、就先讲近半年好了，
好，
我觉得就是特斯拉， 特斯拉很强、嗯、非常的强，然后单价高一点可能就是718，保时捷的718、
嗯嗯、
然后保时捷的凯宴 Coupe， 然后跟 Macan、嗯、凯宴是要一辆 Coupe 哦，这个市场是非常缺车的
哦，一定要 Coupe， 因为就是另外一个不够帅，这样
也不是这样子，就是可能它的需求是这样，就是很大家很多人要在这个预算内买这个是最无敌了。
嗯，
对，我一样花300多，我可能买个 X6， X6 也很帅了、嗯，但是品牌就没有保时捷响亮。我觉得会买中古车人、哦、有个蛮强的心态，就是要物超所值，要物美价廉、
嗯。嗯，
那如果在我花一样预算下，我当然要买一个最厉害的、最屌的。对，如果是这种物美价廉的车，都会在市场上很缺，像 C300 就是、嗯、以前啦、啊，以前 C300 就是我在这个预算内，我买到可能 BMW 的竞品就没有 C300 看起来的高级漂亮
哦，
就是这样。
C300 同期在 BMW 那边应该是落在三系嘛，
就三系啦，320、328、
三系应该就真的没有 C300 那么的内装啊，或者是就是外观整个设计，
就是设计感啦、嗯。但是当然三系的内在还是很棒啊，
嗯。
对，
其实我觉得有一个重点，我觉得我刚想到就是买二手车的人其实也很容易去做车换车，
没错，
他能够接受，所以他也很容易就可以把车给卖掉。刚刚你有讲到物美价廉，他的确就是花到比较少的预算就可以开到那样子等级的车。你刚刚讲凯宴 Coupe 嘛，可能在新车价要到500、400都有，
368，
对，
三六八，但是一定会选配啊，少数也要选个450。
其实现在都是空车多，然后现在涨到391嘛、
嗯，
但是这车。
391 391万，
391纯空车，
嗯，
对，但是因为这个车就是它需求量很大，那新车又要排队
哦，
因为这样那我买不到车，我就去买这种年份近新的中古车，
嗯， 嗯，
对，是这样。
所以说擅长的车款你就是也落在这边，因为你看到它的成交速度也比较快，然后需求也都是在，
对， 對，
所以这个都是在比如说你在2023你在做，你再去你其实你有分析过，然后你就是主攻这个客群，
就可能刚好我自己也很主攻这个客群、啊嗯、然后也刚好碰到的客户也差不多，当然这中间不乏会有可能更高单价的车、
嗯、
或者是周遭朋友，像我因为年纪轻嘛，很多亲朋好友可能是年轻人，可能买第一台车就是国产车，一定这都是有，但是我觉得我在主打的是这一块，那加上我跟 Eason 是定位在民主店、
嗯、
那在台北市那边是我觉得这边的客群比较偏向这边，就是200万到300万这边是最强的，
毕竟那边也非常多的维修厂啊，然后甚至滨江街那边一堆的维修厂，就是原厂的 BMW 啊、Toyota、Lexus 啊，都是我记得都是宾士，都是在那边。
对啊，我跟Eason可能跟客户是一起成长过来的，客人是比较一般的车，越换越好，一起成长啊。像你刚刚提到 GTI、
oh, okay.
对不对？
对，
那台车是客人跟我买 Macan，
嗯，
他用 GTI 来换，
嗯，
所以我像我在卖车就会。同时会有一定的采购量、
哦、一买一卖，
没错，
因为就是客人他是这样换车，
没错、
哦、但真的买二手车的心态其实就是你可以接受，然后你可能开两三年觉得稍微换一下、嗯、
很好玩、啊、
换个口，对，然后换个口味，就是你也可以去试着开别的车，因为你会买二手车其实就是你懂车也是爱车的这群人，
对
对、嗯、
Eason 呢， Eason 最擅长的车款是哪一些？
四个轮子会动
都是你，
都是我的车对，我跟客人介绍就是，他说你是什么车都收吗？
嗯嗯嗯，
我通常回答都是10000到2000万内，四个轮子我都买。对啊，重点是要会动，
重点是要动得了，这样
对，这要有电。
嗯，
对。
那你目前观察到，因为刚刚其实 Kevin 其实聊到说保时捷、
对
凯宴的那个 Coupe， 甚至150到300，你自己呢？你自己设定？
我自己最擅长特斯拉，因为我是算特斯拉起家，
嗯，
对，然后本身算是个特粉，
对，因为Eason他在进凯尔之前其实就是在特斯拉
对
里面去当销售业务，可是特斯拉其实不太需要业务，
他
只是需要介绍的人而已。
对， 对，后来我就去做中古车，
嗯，
我自己先做一阵子的外汇，
嗯，
再去做中古车，
嗯，
对，
嗯，
那其实我自己也本身除了 是这个特粉之外，我还是保时捷粉，
嗯，
就男人都有一个保时捷梦嘛，
对
对哦，所以我现在也换了一台男人梦寐以求的一个车款，
嗯嗯嗯，
对对对，所以我对这两个车品牌是我觉得比较擅长的，
嗯，
对，也是因为这样子，就是像我们有时候六日会去跑山，然后会去出去外面玩，或者是去喝咖啡什么的，
嗯，
就是开着自己的梦想，
嗯，
出去的感觉就很棒，
嗯，是992 4S 是吗？
哦，我们718
哦，718
的
GT4
哦，
对
对 ，Cayman GT4。
OK OK， 那个这个现在看到就是黄色的，就可以看一下，哎、哦欸，是不是我，是不是我小腾的这样？
可以招手，
可以招手这样。
只有一个人，常被客诉。
嗯，哎、欸，那我刚刚其实听到，我觉得有一个共同点了，就是身为凯尔，就是五十几个业务当中去得到冠军，买车跟销售，其实你们都有设定你们的这个车款，
对，
它都是进出在二手车市非常快，也非常多人想要买的车。你有没有分析过这些人的受众？它大概会是什么样子？你可以稍微描述看看吗？
哇、wow, ，受众哦，
哼，
其实我们在定位车子是，当然一定要个人的专长啊，
对，
因为我们这车种太杂，还有年份等等。那我觉得没有一定的受众，真的没有，我没有办法解释出来，因为我可能会印象说，哎、欸，买一台凯恩酷配的人，就是哦，可能公司的主管，或者是白领，或是更高阶的，但是很多都不是。就是各行各业都有，或者是你完全想不到的产业的人。然后因为我们有时候在这段过程
嗯，
我很常跟客户开玩笑说，哇，我是不是入错行了，因为听到他们哇可以赚这么多钱之类的、
嗯、
对，因为很多产业是我们完全想不到的、
嗯、
或是更传统的产业、嗯、对，没有一定的受众。像Eason他一年买300多台车，他的受众是更大的。我们在工作的同时在开阔自己的视野，而且开拓视野是很快的，什么样的人都能看到。
真的耶，是感觉是在聊生活，然后车就是又在必备的地方。嗯，
对，
算是认识一个人的敲门砖。
对，对，我们，
嗯，
我们因为车子认识很多人。对啊，
有这 Ethan 了 ，Ethan， 你有分析过自己的受众？先别讲说买车这一块好，因为买车其实就是找到你，然后你可能评估到底适不适合你们公司，有没有办法卖得出去嘛？
对,
对，那你自己在卖车或者在看二手车时，你有没有看过比如说特斯拉、保时捷这样的轮廓，你选择这样的进攻的切角，他们大概是什么样的人？
其实我的受众 我自己有真的有分析过，
嗯，
对，我的受众基本上都是在台湾那个金字塔中间偏上的这块的族群，
嗯，
都是含金量比较足的，那基本上都是识字辈或传产老板、嗯、医师、律师、会计师、工程师这种科技新贵，
嗯，
对，我比较擅长跟这些人交易，
嗯，
打交道，
嗯，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他们有像当然有一定的经济的基础，可以去做车换车，好、嗯、添购或是买新车，把旧车卖给我们。对，我真的是有认真的去分析过我的客人
哦，
对，我反而比较少年轻人，嗯、
年轻人界定是在几岁以上以下，35、40，
我觉得20到25岁的客人我比较少。
OK， 所以
是我基本上都是35到85。
有，刚刚就这样讲下去了。那 Kevin 呢？你过去76个，你自己有印象当中大概年纪都在多少？
哇，
因为你刚刚就是我们刚刚这样差不多，就是把你的心法，你也有设定你的这个预算，然后受众，你觉得那个是好的，然后你自己去分析一下。对，在过去这个，
我去年我没有特别去看年纪，但是我今年以来，
嗯嗯嗯，
就是2024年开始到现在，
该不会已经卖30几台了吧？
哎、欸，没这么多，差不多。但是
我现在才3月，
差不多。
他很猛的。
对，那我
等等等，你三月已经做到去年可能一半的销售额了。
我觉得今年好像还不错，因为尤其过年那段时间还是
續，而且尤其最近股票很涨。
对，最近其实我的客群非常的年轻，年轻到很难以置信。
嗯，19这样。
对，光这两个月，2月、3月，我的客人都是85年次以后的，90年次，我才刚有一个90年次的女生，
嗯、
现金跟我买一台718，300多万，
okay、
就是很夸张的年纪，
一岁抓周抓到一台车，
对，都是89。88
Italy， 在过去一年当中，我们现在其实也做一下去年的回顾，有没有觉得很特别的客户的经验？买车卖车都好。
我之前有遇到比较特别的，就是我服务过一个应该全台湾的人都知道的一个人物，
嗯，
电器零售业龙头，
嗯，
吴灿坤，吴董，
哦，
对，灿坤的创办人，
嗯嗯 嗯，
对，他的车都是小弟帮忙处理的。
你怎么认识到这位老板的？
朋友介绍，
嗯，
对，他就算新车公司，有点算是转介绍，
嗯嗯嗯，
对。那认识这个吴董，他其实非常非常的特别，
嗯，
对，他是一个非常干脆的人。我们第一次的见面就是在他家的停车场，
嗯，
对，他人刚好在外面，
他家的停车场该不会里面的车都是他们的？
差不多，差不多。Okay. 对，他就是非常的亲切，非常非常的干脆，那时候去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是有点下着毛毛雨，然后我一到的时候，我就说：“哎，吴董，我已经到了。”就他就叫我下去，沿着他的这个指示找到他的车，就他的车钥匙粘在墙上，他拿那个胶带直接粘在墙上，然后我就拆下来之后开始看车，看完之后他就问我说多少钱，我就跟他讲个价格。
你还记得是什么车吗？
Model 3
哦，
得开几千公里。后来他就跟我说那他要卖了，那他问我说那多少钱，我就跟他讲个价格，他就沉默了在三秒之后就说你开走吧。我说啊，我还没付钱，我说没关系没关系，他说你再给我就好了，然后我就开走了。那过了几个月之后，他就说：“哎，小谢，你再过来一下。”我也是去了第二次之后，然后已经知道那个路线了。你到了之后也是一样，老样子，
老样子，
你直接粘在墙上。我就拿下来，哎，开个车看一看。他说：“你报个价格，我报完之后开走。”到第三台，好不容易见到本人了。对，他说：“这个小伙子非常的。”干脆，对，非常干脆。那后来陆陆续续就收了他其他的车子，对，他人非常的好哦。之前有分享一个去收一个林口在地建设公司的老板，对，我们上次像 Kevin 刚刚就有说，我们因为车子认识到一个人，
对，
我也是因为一台车子认识到这位老板，后来发现，哎，原来下去这个 B1 去估到他的车子，后来一估才发现整个 B1 都是他的。
就是、那当时是估什么车？
一台 Macan，
哦，
对对对，就是非常的惊人。像我们有时候去一些新竹的传产公司的电子公司的老板，或者台南那种
工厂
的工厂
的
老板，那个车库都是很惊人的。
欸，真的，台湾很多隐形冠军都来这，因为就是台湾过去其实都是以加工啊，或者是去做代工这一块，所以就是隐形冠军非常的多。
真的，
他们很低调，平常可能代步都开一台可能 Raffle 之类的。但他的车库是像博物馆一样，
对，
真的很夸张，非常夸张。
欸，那 Kevin 近期有遇到什么奇葩有趣的客户吗？就是你在去年你先讲说，哦，其实你今年应该就有很多故事了，从一月到三月就三十几台的销售了。
对
对，
其实我去年哦，因为我有一个很好的马吉，就是从以前学生时代认识到现在，
对，
一样很喜欢车，但是他不是做买卖车的，他也是做车子相关，他是做租车业的，
对
对。那他去年一个人就跟我换了九台车，一个人哦，他去年换了九台车哦，夸张吧？所以你看他算下来一台车都开一两个月，
一两个月，
对，我觉得这应该，
这样会折损多少？
折损哦，
对啊。
我觉得折损要看你买
什么车。可是你看一两个月你可能要至少要进出个三五万，要吧？
要啊，
两三万三五万要吧？
要啊。
对啊，
就当租车啊，他会这样想啊。哦，就是如果买一台 Macan 好了，我一个月租金，我光短租哦，就是那种一般的 租车业者，一台 Macan 一个月应该可以租到五到八万吧。可是他如果用买的，他开个两个月，可能他的折损还是低于这个租金的。然后那车他还拥有过，我那朋友比较偏向说他现在拥有，他如果真的喜欢他再留。对，所以他后来留了一台 GLC， 留了比较久。对， 留到现在嘛，留了五六个月有了。
真的很常买卖换车的，其实真的都对车子是很有热情的。
而且他们更了解这个市场以后更喜欢做这件事。他可以用更少的预算去拥有这些东西，
更少的成本 去做这件事情，
没错。
欸，两位是在二手车行业做得很好的。
对
对，但我有发现都已经当上第一名了。对，甚至一到三月已经卖了三十几台了。那我其实比较想要问的事情，你有没有看到比如说有什么样人格特质不适合在这里？你们有没有看到自己的同事啊，或者是你觉得哪一些不适合的？因为其实在上次啦，伊藤有分享过，就是有一些人听到就上次的那集 podcast， 就是想要进到二手车的行业，因为真的就像是玩乐与工作，然后也可以认识到很多人。但是有没有什么样特质是你们觉得
不适合？
实际的故事案例这样。
我觉得，
因为我知道阿力很爱睡觉嘛，
但是他这么爱睡，但他还是可以做得很好。我觉得不适合做是喜欢很纯粹朝九晚五工作的人。我觉得他完全没有办法做这份工作， 因为我们这个工作时间是完全不固定，即使你在休假的时候也是突如其来有工作，不是那种能让你能休息就休息，工作就工作的一份工作。第一个，那第二个是完全不太能负面，或是遇到一些负面的事情的时候，要想办法去化解开。对，
例如什么样会是负面的事情？
这个Ethan来分享，他应该遇到比较多。
哇塞，可我每天看到都很欢乐。
对，这就是
厉
害的地方。
对，我刚有想到一个，就是短视近利的人。就如果你想要在短的时间内暴富，或是一夜致富的人，我觉得不适合。因为中古车它比较像是一个在种树的行业，就是说它跟其他的业务很像，它是靠人脉去经营的。它没有一夕之间有办法有这么多人跟它做买卖，可是这些人会不断的转介绍，你会越做越好，一年比一年更忙。但是它不适合你短时间要暴利的人。像我们公司有多数超过十位的伙伴是我面试进来的。对，那我在面试的时候，通常我的第一个问题都是，他如果会在意底薪或是休假，我就会对这个人打上一个问号或是一个叉叉。对，因为我会觉得这个人可能不适合做业务，因为做业务的话就不能要求你的底薪或是你的休假。对，像我们两个人都是真的算是24小时。对，
没有睡得很沉都还可以回你电话，这样
洗澡也
会，洗澡也会这样，
洗澡也会回。
对，其实这样听起来啦，就是业务尤其是二手车，它真的不是就像刚刚Ethan讲的，不是快速，但是你们随时随地都在累积。
对，
都在等着大家看到你，信任你，然后刚好你又传递了你有好的物件，或者是大家有人车可能要处理都会找你的时候，你就知道哦，这个是我的累积来了。
没错，
然后你就是要蹲到你真的去投的那些东西结果的时候。
对，
有没有几个月啊？
一开始可能会，
比如说，对啊，比如说我是真的在这边去种树累积很久，大概是会抓三个月、半年还是一年？你要给自己多少时间才证明说你在这个二手车的行业当中你可以存活下去？
我自己觉得要半年，
至少半年以上。
而且你在做这行之前就要很明显的开始累积人脉，或是让周遭的朋友，因为当然是先从周遭朋友开始做生意嘛。
对，
让周遭朋友知道你开始在做这件事情，因为他不是突然来的。你可以从一开始就跟他说：“有没有买卖车的需求？”他们可能会累积或是记得你，未来就会慢慢出现。对，所以像之前一些可能前辈，都会讲说，你要做这个，你必须准备一些预备金。我觉得不管是做中古车还是做新车，都一样。要有自己的预备金，我自己觉得要半年，有些是说三个月，但是我觉得不够充裕。
有时候预备金所谓就是生活费这种，
是的，
哦，
是的，
因为你要在半年的时间去累积，
而且要完全的投入，要很投入，我觉得才会做得好。
第一个你要了解车所有的型号，然后还有你要记住周遭身边人的需求，其实就是做业务的。然后还有你的观察力，还有你的记忆力，甚至你没有记忆力，你也可以把它记在手机里面。
对
对，你要怎么去记录你的点点滴滴？
像车子的专业度，我觉得是累积来的。像公司一些新的伙伴，我就跟他说，你真的没事可以看一些车子介绍的影片，新车介绍啊，媒体的影片，开始也说，最近在流行什么配备等等。这中间在跟客人聊天的时候，或是我在介绍车子的时候，都有很强的力道跟你的专业度，就会很快让人相信你。这样子。对，
有之前去民族店的时候有听他介绍过几次。哇，这个热情啊，就是他的眼神，对，相当专业。他眼神就告诉我，这个车你听我的，你真的有需求的话，你不会有错。这种感觉。
对，
那Ethan，我们现在想要最后啦，毕竟你也蝉联了凯尔买车，而且你可能每一天都会有买卖。对，每一天不买卖，你没办法睡觉。
没错，
你有没有分析一下自己成功的一些心法是什么？
像我觉得刚刚 Kevin 讲到的那个，最少要半年。像我之前就很多人就问我说，这个行业做多久赚得到钱？对，那我其实都跟他们讲，最少要三年，最少最少。我之前有说过，就是三天叫做心血来潮。对，那坚持三个月其实才叫开始。坚持三年才称得上是事业。像外面常常说嘛，三年入行，五年懂行，十年称王。我现在其实才算懂行而已，我才五年。对，就是我觉得我就说，真的要深耕，然后你要在一个行业至少要一阵子，至少要个几年，你才有办法看到你种的果实结的果。对，其实蝉联 归蝉联，我自己每一年的目标都是要超越去年的自己。
嗯，
对，一定要比去年的自己更好。我的心法很简单，就是先讲对方想听的，再讲他听得进去的，然后再讲你该讲的，最后再讲你想说的。
OK， 就是先讲对方想听的，
对，他想听的，
他想要知道，例如这一台车的话，你可能就是跟他说他的这个好在哪里啊，价格是多少啊，
价格
这种，
嗯，对，他想听到的东西，
因为在他的预算以内，这样，
对，然后再来说他听得进去的，嗯，用他的角度去分析这台车子，
嗯哼，
对，然后再来是讲我该讲的，
嗯，
就是你要不要买这台车。我们要的业务叫的就是缔结嘛。
对。
那最后一步就是讲我想要说的。
例如是什么？
讲白话点就是我希望你能够买这台车。
嗯。
我希望你能够卖给我，
哦。
那为什么你要卖给我？
嗯。
当然是因为专业可以让你省时间，好，流程上非常的简单透明。
嗯。
等等等等。
嗯 嗯， 嗯。
对。其实大部分都听得进去。
嗯。Okay，
我觉得这套流程非常的厉害。
首先呢，就先让他能够打开耳朵接受你。
没错，
接受你之后，然后就是当然互相的传递你想给他资讯跟他给你的资讯，然后再把他用你的话讲出来，
對，
最后就是想要成交缔结。嗯，
没错，
这很好，这是一个好的一个做法。
因为我跟主持人我们是以前很好的朋友，
没错，
对，
我们从大学就认识了，
对，我们认识非常非常久，嗯，我觉得出社会之后真的就是每一个人呢都希望你好，
嗯，
但是都不希望你比他好，对，
真的，
人性就是嫌贫爱富，
嗯，
然后欺善怕恶，我觉得人性就是这样，嗯，所以你要在一个行业你至少要做到头，或是你要在一个领域至少你要变得很厉害，你才会有话语权，别人才会想要认识你，你去参加商会社团等等的，你才有讲话的力道，
嗯，
大家才想跟你合作。其实我发现很多人要买卖，他们做这个中古车的买卖，
嗯，
他们都会 Google 全台第一，他们想找第一名，大家都想省时间，就像我买东西我会想找第一名，
对，
因为我觉得他一定有他的厉害的地方，
嗯，
所以我觉得消费者也都是这样，大家的眼睛都是很雪亮很透明的，他们就是想找对他们来讲有利的，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要想办法让我们在这个行业变成第一名，才会有更多的人会过来找你，
嗯，真的就在建立自己的品牌，
欸，嗯，
对，三个月可以就是了解你适不适合，然后或许三年才可以懂门道，
对，
这就是伊诚的心法，
只要站起来的次数比倒下去多一次你就成功了，
嗯，合理，最后是站起来的，你可以失败很
多次，你只要站起来就好，嗯，
对
对，就像我最近脚受伤，
嗯，
我就突然体悟到了一句话，
就是你发现你有第三只脚，
我发现居然第三只脚站得起来没有发现到人生呢，啊，真的除了死亡之外其他都是擦伤，
嗯，
然后及时行乐，
嗯，
真的及时行乐，想到什么就赶快去做。
哇塞，欸，今天真的是有准备的禅意耶，
对，
欸，可是我必须要说谢腾的真的很认真啦，就是你看他打那些社群的贴文啊，或者是平台甚至限动，那么多废话那么多字，而且都是有梗的东西，
对，
这都是他平常累积出来，你去看他的备忘录，
对，文案怪物
这些，嗯，
文案怪物，他会习惯看书那些，
真的是文案怪物。
对，
好，首先呢，那这边呢，就是伊诚他带给我们的买车冠军的心法。那销售冠军 Kevin， 哎，欸，我真的很难相信，就是从今年的一月到三月，你已经卖了三十几台车，去年的一半嘞。
我觉得去年的量啦，可能很多没有累积的很清楚啦，嗯，
对，
所以像可能伊诚说要三百多台，
对，
可能也不知道实际上多少。76是我可能很确定啊，很确定卖出去交给客人的车。
OK，
那我个人啊，其实我年纪不大嘛，
嗯，
所以很多
1997的，
对，嗯，很多客人可能第一眼看到我或是知道我年纪以后，当然会一些不信任，但是我现在很努力摆脱这件事，那我个人一直保持中心思想，就是很真诚很投入认真，
嗯，
我是算狼性蛮重的业务，不管什么时候可能客人想要看车，我狼性大到我可以刻意的住在我的公司附近，这样我能随时随地回来开店等等等等，你想要什么时候看车我能尽量的配合你，就像我才刚去香港玩个三天，
嗯嗯嗯，
但我这段时间有客户要看车我也可以把它安排的很好，请同事或是助理伙伴帮忙接待，
嗯嗯嗯，
对，那这中间所的谈判都是随时随地都可以用电话来解决，那我的心法就是 我看了一些文字啊，跟医生，因为毕竟医生也是我的师父，他带我入凯尔的。那他有时候也会分享一些很不错的文案，那一定会有看到很打动自己的。就是我之前看了有一句话是，请不要假装努力，结局不会陪你演戏。这句话我自己看了很有感觉，因为有时候努力你会觉得你自己很认真的努力，
对，
但那个都不是你发自内心去做的，所以我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我是很发自内心说我要很投入，我是认真要努力，而不是勉强自己去做，这心态很重要，就像我介绍车子，其实很多客人都是要到交车的时候才跟我说，他真的觉得看我在介绍车子的时候是很投入的，眼睛是发光的，就像刚刚江哥说一样，或是他要买的车被同事卖掉了，但是他可能其实可以去找其他人买，他跟我说没关系，我就先留一笔斡旋金在你这，等你有这个车的时候我再跟你买，
真的就是用诚信，然后还有就是你这个人去打动，感觉就是在跟你交朋友了啦，
对，
就是好相处，然后又觉得你会帮我处理好这些事情，
没错，就是努力去做到像优秀的业务卖感觉，不会的只会卖功能，当然功能一定要了解，但是感觉最重要，因为我们是在做人与人之间的桥梁，对对对，统一就是真诚啦，然后跟投入，不要假装自己努力，这样子。
哎，伊藤三年多，四年，
五年了，快六年了。
你有曾经有职业倦怠过吗？
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
我是一个工作狂。对，我可以完全不用休息。我跟我家人跟老婆说，我是工作9、家庭1的人。
我觉得也是凯尔当时在设定的一个核心。刚刚有讲到玩乐嘛？
对，
其实你会觉得你在玩你的工作。
没错
，Kevin 也是吗？
没错，
就是没有职业倦怠这件事情。
没错，生活就是我们的工作。这不是那种很夸张的废话，但是真的。
我可以讲一个很夸张的，就是我有多么的没有职业倦怠，我的闹钟。每天就只有一个是7:30，闹钟不会响，我会自己起床，而且我的起床是很兴奋，哇，今天又可以赚钱了，对，我会觉得每天都很好玩，然后都有很多很多新鲜的事情会发生，所以我是很乐于我的工作，就是非常的开心，因为我之前看到一个稻盛和夫，他有说，想要有这个充实的人生，就要有两个选择，一个是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一个是让自己喜欢上工作，
欸、真的，因为贾博士也这样说了，就是当你自己的兴趣可以足以成为你的工作的时候，
对
对，那你就不是在工作了，你是在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
没错，
对，跟两位聊完二手车这个产业，你们拿手也是你们集团凯尔车业的第一名，也看到了你们当中跟客户之间，还有你们自己经营自己上面的一些心法，然后尤其就是你们都是用一个很真诚的态度，你想要去跟别人交朋友。不是做一次性的，对，去这样去经营大家，相信所有的客户也是反映在你们的业绩上面，都感受到这些特点。
没错，
对，感谢 Kevin 还有 Ethan 来到本集的叶问，也希望今天收听的大家会喜欢以上的内容啦，感谢两位，
谢谢，
谢谢大家，
谢
谢。
Hello 各位问友，本集有收获吗？想请大家到收听的平台 Apple Podcast、Spotify。给我五星好评，也加上评论哦。小小的支持就是团队大大的鼓励。另外，你或身边的朋友有各行业新奇的故事吗？也期待可以邀请到叶问的节目来哦。或者是你有想听什么主题建议，甚至合作，都欢迎私讯我自己的 IG Rock Elvis R O C K E O V I S， 或者是寄信资讯栏有 email 的连接，我们都会好好看大家的讯息。谢谢大家，希望大家会喜欢。